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恨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请翻到讲义第十三面，鬼三列共聚，好，这一段。那这个是属于这个十大愿王当中广修供养当中的一段。那广修供养当中，我们已经讲到鬼一的能供的境界，所供的境界，就是诸佛十方诸佛遍法界的诸佛。那鬼二呢，能供的因，能供的因我们知道有两个。那这个跟前面那个礼敬诸佛称赞主比，这个因都是一样，就是一个是法力，法力就是普贤恒愿力故，这是法力。那第二个是属于自力，自力就是身心性现，身心现解现前之见，这个就是自力。那法力是缘，那自力是因，也就是说透过法力，这个普贤恒愿力，这个法力的力量为助缘，然后的加持，那升起心中的这个圣洁力量。那这个圣洁力量，这个是修行这个十大愿王的一个主因，就是说你在修这个广修供养，十大愿王都一样，修这个广修供养的时候，你这个内面心呢，是以这个圣洁力来照这个所修的境界，不管礼佛也好，称赞如来也好，广修供养也好，那这个能照的这个智慧都是一样，都是这种圣洁力，跟普贤恒愿力这个相应的圣洁力，然后呢所照的境界就是这个所修的法。那这是能供的因。那鬼三呢，就是说当这个能供的因就真念这个圣洁力跟所供的境界就这个法界诸佛能所相契合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这个当中先讲到这个供具。好，我们在这个修广修供养当中所列的所供养的供具，当然供佛的供具是非常多了，任何一个境界都可以拿来供佛。好，那我们待会会说，那这个地方只是列出一些我们在佛堂当中常见到的，然后特别庄严的供具做个代表。世上所有的境界，只要你心念一转换，都可以拿来作为供佛的境界。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好，先看这个文。昔以上庙诸供养居而为供养，所谓花云、漫云、天音乐云、天洒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一亮入须弥山王，燃种种灯，苏灯、油灯、诸香油灯，一一灯柱入须弥山，一一灯油入大海水。好，昔以上庙诸供养具，好，而为供养。那这个昔的话，我们上次讲到了，有两方面的来说。第一个就能供的，我们这个菩萨来说，就是我们修行人来说。第二个呢，就所供的佛来说。第一个就能供的这个众生来说的话，这个就是说，我们就以这个普贤恒愿力的，就是以普贤恒愿力来加持我们这念心，然后来观察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我们身化现遍法界，遍法界的身，然后呢来供养这个诸佛。那这个遍法界的身皆以上妙处供养具来做供养。好，这个是就能供养的人这方面来说。那第二个呢，就所供养的这个佛来说，那我们面对这个，我们修这个供养诸佛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这个佛是遍法界，也就是说，这个你今天供养，比如说你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世上是有主有伴，主的话是释迦牟尼佛，伴的话呢是释迦牟尼佛一毛孔中所含摄的十方遍法界诸佛，所以遍法界诸佛是我们这个供养的这个伴。那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三身是我们这个所供养的这个主跟伴。那但是这个不管主跟伴都是遍满法界都是无量无边，所以呢悉以这个上庙的诸供养具来供养。接着说所谓的上庙，这个上庙就是说从两方面来说了。第一个就这个熟地，就熟地来说的话，当这个我们这个众生他这个心念升起想供佛的时候，或者菩萨他心念升起想供佛的时候，这一切供养具他就能够随应显现。好，那这个呢，因这个就熟地来说，所以是非常殊胜的，而且显现的那个色相都是非常庄严的，然后意念从无中生有，这样意念的显现出来，这个就熟地来说能够随缘的显现种种庄严具。那接着呢，就真谛来说， 虽然说随缘显现诸供养具，但是呢，当供养的这个法修完了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又能够随着因缘消失的无影无踪。那这个因此之故呢，就称之为上妙的供养具。那这供养具就包括这个花云、蔓云。这个地方先讲到这个花，这个花，这个就是无量无边的花。那蔓的话呢，就是把这花结成，用绳子结成一个花圈，那就称为蔓，花蔓的云。那云是非常多的意思，所以称之为云。那天业云，天就是自然的意思，自然而有法尔如是就具足的这个法。那因为这个菩萨的愿力的这个缘起，这个加持的这个缘起，所以呢就在空中当中自然显现。同时呢，它是不鼓自鸣，不需要人家弹奏，它就能够发出音乐的，所以称为天。那么天月云，然后天伞盖云，天空中遍满了这个伞盖，自然形成的伞盖。然后天衣服云，还有再来讲到香，天种种香。那这个种种包括沉香，包括檀香，乃至这个麝香、玛瑙香，还有玫瑰花香、茉莉花香，各式各样的这个花香，还有各式各样的香。那这种种的香，那这种种的香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或者是涂香，把它做成这个油或者膏状的，或者油状的，涂在身上发出香味的，称为涂香。那或者烧香，这个拿来焚烧用的这个烧香。然后墨香就撒在这个坛城上啊，或撒在那个佛堂上或地面上，的那个粉末是拿来撒的，称之为墨香。如是等云，像云一样，那以普贤恒运力的加持，你就观想这个一切的供养具都是遍满法界。就是你在供养的时候，比如说你供养这个香，除了念这个供香记的时候，你同时观想这个香是遍满这个法界的，然后来供养这个十方诸佛。所以我们在念供养这个香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念这个供香记吗？愿此香花普遍十方，供养三宝，然后法界众生，供养三宝，护法龙天，普济众生，同入佛智，就是一样。他这个观想呢，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文所说的一样，这种法界观，那观想这一切境界都是遍满法界的。好，那这个观想香，接着呢底下说一一亮如须弥山王。好，那这个亮就像须弥山一样，那么样的高，那么样的广。那同时须弥山除了譬喻这个亮的高广之外呢，另外一方面，须弥山它的本质是以四宝所成的。那这个所谓的四宝就是金银琉璃水晶，金银琉璃水晶这四个宝所构成的。那这也就是说，这个上面所说的种种的供养具，那它就像这个须弥山的本质是一样，是由宝所成的。那这个宝呢，还不只是人间的宝，它是有种种的功德所形成的。好，那这个以上的供养具哈，都是有种种的功德力所形成的。好，所以一一亮如须弥山王。然后呢，燃种种灯，这个点灯好，包括酥灯好，这个酥油灯好，那这个油灯就是平常的其他的油灯了哈。那乃至种种的诸香油灯好，其他的这个香油的灯，那一一的这个灯柱啊，如这个须弥山。好，一一灯油如大海水，这么样的多。关于这个在佛堂的这个供具呢，我们供养具它都有它的表法的意思的哈。像我们点灯，这个灯的话代表佛的这个智慧，透过这个灯的光明来彰显佛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的功德。那个香的话呢，代表佛的这个戒的功德。那供水的话呢，代表佛的这个禅定的功德。好，所以它这是个表法。所以说这个供具除了一方面是庄严佛堂之外，一方面来表现出佛陀的法身无形无上的功德，用这个表法来表现出来。那同时呢，我们它不仅是表法，同时你能够虔诚恭敬供养这些供养具的话呢，都有很多殊胜的功德。比如说像我们这个供这个灯，这个莲花灯也好，这个酥油灯也好，或者蜡烛，这个蜡烛，这个酥油球，这个灯也好，你在佛前供灯的话呢，这个功德是非常殊胜。那在《法愿注灵》当中，他引这个《施灯功德经》里面的一段文呢，讲到这个供养这个佛 佛前的灯啊，他的功德是多么的殊胜。那这个文里面讲了这个施，这个施这个灯的功德啊，讲的非常多，足足有一卷之多。好，那我们这个地方不用全部说，我们只要列举啊其中的一两条来说就可以了。他说总的来说，你今天供一盏在佛前虔诚的供一盏灯，它的功德是多殊胜呢？佛陀说啊，这个殊胜的功德不是声闻能够知道，不是缘觉知道，那这个功德我只有佛才能够彻底的了见。这个功德就是你看很简单，在只是在佛前供的这么一盏灯，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它的功德只有佛才能够知道。好，那再来的话呢，根据《施灯功德经》里面说，因为你今生能够这样供这个灯的因缘，那在临终的时候也能够成就种种的功德。第一个，你因为这供灯的因缘呢，你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你这个今生当中所修的这个福业啊，这个善业啊，这个影像啊就会现前。那因为这个善业的影像现前呢，那同时让你这个心中啊对这个善业能够忆持好而不忘失，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心中就感到欢喜。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临终这个心是很重要的哈。为什么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旁边跟这个临终的人说他一生所修的善业？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他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升起欢喜心，然后能够相信说他做的这个善业未来是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好的这个牲畜，好的这个投生的地方。所以呢，在像这个在家贝兰他就说了哈，在临终的人旁边为他宣读他一生所这个造的这个善业。那这个供灯的话，功德就是这样子，你能够供灯的话，你这个因为这个力量的缘故呢，好，因果反而如是，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就能够忆持，自然忆持你今生所修的种种的善业。那有的人他如果不想往生净土的话，他就能够因为这个忆持这个善业，然后产生欢喜心，而这个直接投身这个善道。好，所以这个第一个有这个临终的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呢，在临终的时候也因此因为这个供灯功德呢，因此产生这个念佛的力量。好，然后因为这个念佛的力量呢，因此他临终的时候就能够舍，就能够放下一切，就能够舍。然后呢，也更进一步的，不仅能够舍，在临终的时候因为念佛能够产生欢喜心，那所以说呢，他这个在临终的时候不会有死亡的痛苦。不然临终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他的痛苦都是非常非常强烈的。为什么？一方面除了肉体的痛苦之外，另外一方面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众生自己加持自己的这种放不下的痛苦。那因为这个放不下再加上肉体的痛苦，所以一般的人临终的时候死亡啊，面临死亡都是非常的痛苦，身心的苦恼。但是呢，因为他供养这个灯的功德，所以临终的时候呢，他能够自然能够念佛。好，那能够念佛，所以呢他就能够放得下，能够放得下，他心中啊也会因为念佛而得到佛力的加倍，而生起欢喜心。所以临终的时候不会有死亡的痛苦。甚至要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临终能够念佛，然后还有往生的信愿，那这个时候就能往生净土了。这第二个临终的功德。第三个呢，临终能够念法，能够意念正法，今生所学的这个正法在临终透过这个供养灯的因缘，那能够意念。其实各位如果有去帮人家助念过，你会觉得说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不要说在家人啊，纵然出家人，很多也是临终很多的人也是啊，牵肠挂肚啊，颠颠倒倒的放不下，然后再去颠颠倒倒。所以呢，如果说临终的时候能够意念正法，他纵然没有往生净土，但是今生的这个生命啊，乃至下辈子的生命啊，就有保障的，至少他不会堕落恶道，他能够投生善趣。所以呢，我们今生要是能够供养这个灯，那这个临终的时候就能够有这样殊胜的功德。那在那个《施灯功德经》里面，他也讲到很多的这个现世的功德，乃是来世的这个利益，很多很多的利益，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那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供养这个灯的功德。像经典里面讲的阿那利尊者，他是佛弟子当中天眼第一的这个尊者。那为什么阿那利尊者他是佛的天眼第一的尊者？他只有过去世的因缘。 那这过去式的时候，阿难就是很，就说久远久远劫以前呢、啊，阿难利尊者他本来啊是一个五百个这个大道，五百个这个强盗的这个头子。那么有时这五百个大盗呢，他们到个佛寺里面、哦、去偷这个佛这个供佛的这个东西。那么他们在偷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里面啊太暗了，看不清楚，就这个头目啊、哦、他就拿那个他身上背那个弓箭那个箭啊，把那个供佛的灯啊这个灯芯啊稍微挑一挑，把它挑亮点，挑亮点比较好偷嘛，所以说挑亮点啊，这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因缘，他的东西还不是为了供养三宝的，他就是因为这个因缘，后来生生世世跟三宝结缘，后来呢他在佛出世的时候啊证阿罗汉，那成天眼第一，那他就是过去有这样的因缘。那各位想，尤其各位做香灯的，或者你个人供佛的，你在佛前点灯啊，你那个动机当然比那个强盗那个动机那清净多了哈。你的动机是清净的，然后发心是广大的，你以这样的动机，然后呢再来供养这个佛前的这个灯，好，那这个是很殊胜的，好，这个功德是很殊胜的。所以以前学人刚来佛学院的时候，也做过这个香灯。那时候做香灯的时候也是觉得很辛苦啊，然后那么早起床啊，然后工作那么多，也觉得蛮辛苦的。那我跟老法师抱怨的时候啊，那个老法师跟我鼓励说啊，你要是做这个佛前的这个香灯啊，是非常殊胜、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因为佛陀这个在世的时候能够当佛的侍者啊，这个是很最好的一件事情的哈，因为最接近佛，可以听到佛的很多的这个教化，然后可以得到佛的这个加持。那佛陀灭度了，那当然怎么样才能够做佛的侍者呢？当然就只有做这个香灯。做香灯的话呢，就等于是佛的侍者。好，那这样子的话，那才可以在这个当中，那修很多的福报。你看，你每天都例行的公事，这个点个灯，哦，这个把这个油这个油灯啊，这个灯芯啊挑亮啊，或者是把这个灯啊，这个佛前灯啊打开啊，好，或者你供养中的这个香花灯烛啊，种种的供具，每天不断做，而且一天修好几次，各位想这个以后的福报啊都是很大的。所以各位看，有的像有的修行人哦，他们在山上苦修，他也没有去什么度化众生，但是呢他在山上苦修的时候，他虽然说没有去做这种度化众生修福报的事情，可是他等到他苦修有能力出来之后，他那个法缘啊非常盛，一下子就能够度很多很多的人。这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山上苦修的时候，他虽然说没有去度众生，但是呢他仍然，第一个他修行的时候仍然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发广大菩提心有福报。那么第二个呢，他以这广大的菩提心的这个力量的加持，再来修种种的这个供佛，好，比如说他也每天也是会供佛啊，供佛的这个香花灯烛啊，以这个广大的菩提心，然后你普贤亨利的这个力量的加持，然后来供这个来供养这个香花灯烛。虽然说仅仅是小小的这个一个小供养，但是呢这个功德啊是非常的这个殊胜。好，所以呢这个以上就是说明这个好那个列出这个供养具的这个方的这个形象了哈。然后呢这个一切的供养具啊，它都是非常的非常的广大。那所以说你在这个佛前供养这个供养这些供养具的时候呢，好，你当然你除了前第一个你当然虔诚恭敬的哈，虔诚恭敬的观察哈，这个如对目前佛不差哦，就在你眼前哦，接受你的供养，这是第一个虔诚。那么这个是基础。那么有这个基础之后呢，接着你就像那个供香记一样，观想我指香花片十方，然后让遍满观想这个香花灯烛啊，乃至所有的这个供养能够遍满这个十方，不管是能供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众生，我们的这个众生，我们的心是遍十方，所供的这个佛，那也是遍十方啊，遍法界。那我们这个供养具也是遍法界，好，能供所供乃至这个供具，这一切啊都是作遍法界，都是互含互摄。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供养这个供具啊，就能够遍满十方，然后呢能够供养到真正的真实的供养十方诸佛。这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观想而已哈，因为我们前面在强调的这个法界观，就是说这个佛跟佛的这个法身呢，本来都是遍满法界的。那只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一念心的障碍，所以呢你觉得他在阿弥陀佛在 十万亿佛土之外那么遥远的地方。事实上，当你的信念能够转，能够有智慧力来转过来，观想佛的法身遍满，遍满这个教室，遍满我们的身心当中，遍满一切处。所以呢，你深信佛的法身遍满，然后呢，你也深信普贤恒愿力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加持，那么整个身心信解，然后呢，观想啊，这一切的供具都能够遍满法界。好，然后呢，同时观想啊，这念能供养的这个心也是遍满法界。好，那这样子的去供养，好，这样子的能够这样的观想的话呢，你的心就能够跟遍法界诸佛，这真的能够相应。那你这个供养具也真的能，也真的能够这个供养这个十方这个法界诸佛。好，所以这个说明这个以普贤恒愿这个。修个供养这个供具的这个方法，所以像我们在修大悲忏的时候，他念那个文的时候，比如他念那个供养的那个文的时候，我们就除了念之外，你还随文入观，比如他念那个什么文，我只香花遍十方，以为微妙光明台，诸天音乐天宝香，诸天摇忏天宝意，不可思议妙法成，一一成出一切成，一一成出一切法，旋转无碍护庄严，遍至十方三宝前，十方法界三宝前，悉而我身修供养，一一皆悉遍法界，比比无杂无障碍，然后普信法界诸众生同入佛，同入无生正佛智。好，你看他这个当然是观想这个供养去遍满十方，然后彼此无杂无障碍。好，所以无杂无障碍就是说，香花灯烛各有各的形象，虽然互含互摄，但是呢不。这个形象并不是混乱的，还是一样各个的分明，各个的各自的各自的庄严。然后但是呢旋转无碍护庄严，然后虽然说各个的庄严，但是又能够旋转无碍，互含互摄，都是因为都遍满法界嘛，所以互含互摄，然后呢供养到十方法界三宝前，那十方法界的三宝都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供养，同时呢发愿这个香花灯烛的供养也能够普熏法界的诸众生，那同入无生正佛智。好，那就是我们今天修这个普界供养，乃至修十大愿王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己培福，那更是为了法界的众生培福，那还更进一步的也是希望法界的众生能够得到这个法的这个修行这个法的力量的加持，也能够转染成净，也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在念那个文的时候呢，不只是这样糊里糊涂这样很快的念过去，你应当随文入观，仔细的虔诚的慢慢念，然后虔诚的观想，念到哪里就观想到哪里。那平常你供这个香也是一样，供香剂或者供这个水的供水剂，你能念的时候就要虔诚恭敬的念，不要应付。这个我们众生难免呢都会有疲厌，我没有办法像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的生意意业无有疲厌，我们做不到。我们老是啊什么事情做久的时候啊，就会有疲厌。就像这个世界的人说啊，这个学佛三天啊，佛在眼前啊；学佛三年啊，佛在西天啊。尤其我们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做香灯也好，或者我们做任何护持三宝、供养三宝的事情，供养大众的事情，都是一样。做久了我们都会疲厌。那疲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心中应当在思维这个法，以这个法的这个力量来照你现在所做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每天出坡，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你每天都在做，那你在那个地方拖得要死不活的做也是做，你在那然后呢相反的，你能够发起广大的菩提心，乃至呢你能够以法界观的智慧来关照你所做的事情，然后以这样的这个智慧，以这样的心量来做，你也是这样做，但同样的做，但是你的功德就完全不同，功德不同，那对于你未来的这个修行，他这个加持力啊，就完全就不一样。好，所以各位不管在修任何的这个供养的时候，不管供养佛也好，供养大众生，供养经典，反正供养任何三宝的境界的时候都是一样。你要做久了疲厌，这个难免的，这个都是无可厚非，只要人都会有疲厌的时候。但是呢，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怎么提醒自己？以法的这个力量提醒自己，就像我们这个恒愿品所说的这个开示，以这个样的开示。来提醒自己，那或者是以你任何你觉得相应的法语来提醒自己。总之，你修这些供养的时候，你的心要跟菩提心相应，你的心要跟广大的这个普贤恒愿要能够相应。好，那你这样做才不会说只是虚做虚应功夫， 去应应景而已啊，这个表面功夫那是没什么意思的哈。而且你那样做你也很辛苦啊，天天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像世间的人呢、啊，这个去打卡上班一样，做得很辛苦啊，那没什么意思的哈。但是你要是相反，你转个念头，你转个念头，你以这种普贤亨愿的这种智慧，普贤亨愿力的这种智慧去照你所做的这个一切供佛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法喜。那你得到法喜的时候，你这个做这个做一件事，做这个护持这个三宝的事情，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欢喜。所以说这个主要看你怎么样用你的心了、啊、好，那么供具这段文讲完了，接着讲到鬼事正供养，正式供养。我们看到这个文，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好，那么以这一切的供养具，香花灯烛啊、土果等等的，好，这些供养具来常常供养诸佛。好，那这个地方可能有人会有问题啊，那我是一个贫道啊，贫僧啊，那我哪有钱这个常常买香花灯烛啊去供养这个诸佛，我们这那当然如果做香灯它是可以天天发起诚心供养，那我们也不见得是每个人都做香灯啊，或者是我想自己供佛，虽然我有供佛，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常常施设很好的供养具来供佛。那或者是有的人会想，虽然说没有错，他纵然有钱可以去买供养具来供佛，可是也不可能整天供养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那怎么可能我常常说供佛呢？那这个当中事实上我们还是要用我们智慧力去转，你要能够智慧力去转的时候，就能够真正的长修供养。那怎么样智慧力去转呢？我们从事跟理这两方面来说了哈。第一个就事上来说，如果是在家人不论了哈，比如说我们出家人来说，其实你一天，各位回忆一下，我们从早到晚了，眼睛一睁开起来到晚上睡觉前，我们常常在修这个供养，这个广施供养的事情。你看五堂功课当中，你在那地方唱诵赞叹三宝，这个不就是在供养三宝吗？然后你看早午斋吃饭前都要供养，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念佛，这个也是供养。然后呢乃至你平常这个出坡打扫，这个也是供养。那或者你自己平常个人的修行，自己的拜佛念佛，那么这个也是以这个你的语业或者身业，好，来自唱诵或者礼拜，也是这个也是种供养啊。好，那就算你离开佛堂，还是可以供养。为什么呢？就像比如说，你看那个美好的事物，外面的美好的景色，你也可以想说，哎，这个美好的景色，我就拿来供养三宝，好，供养我们所皈依的、所敬仰的三宝。那么看到听到美好的声音，好，鸟叫的声音，或者这个溪水的声音，或者是说这个大自然的一切美好的声音，你听到的，或者是美好的，或者是别人唱歌音乐美好的声音，你听到之后呢，那你就不要，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不要像过去一样产生染浊心，你反倒是说，哎，把这个最好的东西拿来供养三宝，甚至你看到美好的人，这个人的庄，这个庄严的这个，他有庄严的身相，那也是一样，我们转变过去染污心，转变过去的这个染污心呢，转变这种清净心，然后呢，就发心哦，说以这样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事物来供养三宝，来供佛。所以呢，你在一切事一切物，你看来是像这个风铃的声音，这个都是供，你也可以转换说，哎，这个就是供佛，拿来做供养诸佛、供养三宝的这个音声呢、啊。好，其实整个修行做的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用心了、哦、你要能够用心在这个上面，然后你能够用心用久了，慢慢你心就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的时候，那一切的这个境界都是你修道的境界。那这个是事，那么事相上当然你可以尽量做，但真正的圆满还是要从理上来修。好，那怎么样来理上来修呢？好，就是你观想说，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观想这些供具啊，遍满法界。好，那这个香花灯烛，你在供养香花灯烛的时候，那么这些供具遍满法界，那么你观想外在这个境界的时候，这些你就观想这些境界，好，都是佛的这个法身的这个功德的显现，那么这些境界那都是遍满法界的，而且是佛的法身的功德所显，那么也以这样的法来供养诸佛，好，那这样也是可以供养。好，所以呢，不管是透过事的方法，好，事相上去直接去供养，好， 或者是你看到美好的事物啊，来回转来供养，或者理上你观察一切的供具，乃是外在的一些的境界，都是你的供养物，然后都是遍满法界的供养物。好，那这个是法界观，不管是事观也好，理观也好，这个可以配合的用。有时候是事观，有时候理观，好，或者事观当中就记住理观。比如说你在点香的时候，这个是事，这种是事相的事相上的做法，同时这当中也可以记住理观，好，事跟理都同时记住。好，那这个就是常为供养的这个方法。那同时我们在这个修供养的时候，你这个修这个观想法界观，这个观想法界观的时候，观想一切境界啊，遍满法界，然后数量啊是无量无边的时候，你在观想的时候，你要突破一个心中很大的障碍。什么障碍呢？什么这个障碍？就是说你不要想要说这个只是一个纯粹的假想，事实上没有这一回事。你要突破这个障碍。像学员过去在莲师的时候啊，那有人问我师父一个问题啊，他说这供佛要真花还是假花好？我师父说用假花也可以了，不一定要真的花，有时候真的花也是不方便嘛，用假花也可以。那这个那有别那那个就信徒问，那这个假花是假的呢，这个会不如真花好？那我师父就跟他说，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佛像也是假的啊，佛像也不是真的佛在那个地方啊。那乃至我们可以再想进一步的想，世界上的事情哪一个事情是真的？你看这个花，就算真的花也好，假的花也好，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心中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随着你的业力，或者甚至你的愿力，你的业力或者你的愿力所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像而已。那这个，比如说我们佛堂，这个佛桌上的这盆花，是我们大家的供业所显现出来的。好，因为我们过去生同样的修有善业，所以呢，我们现在供业所显，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美好的这个花，不管它真花也好，假花也好，事实上它都是，它的只是它的材质不同啊，哈，它的构成元素不同。事实上，不管什么元素，它都是幻境啊，它都是你心中所显现的一个幻境。所以呢，既然是心中所显现的一个幻境的话，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你这样的观想事实上是有意义的，不只是说一种那种假想而已。就真的有它真实意的。所以你在修这种观想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个你要突破这样心理的障碍，想要说啊，我这个只是想一想啊，或者是说我又不是法身大事，我只是个众生，凡夫众生，我这样想想只是这个这种观想而已。好，你不要这样想，很多事情哦，你要想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了。好，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力量把我们所想的这个事情真实显现在你眼前，让你可以摸得到，可以接触得到。但是这个差别只在于说可以摸得到，可以跟摸得到跟接触不到的差别而已。但事实上，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都是我们中间想出来的，都是我们中间随着我们的业力在我们心中所显现、所想出来的境界。没有个法有它的这个真实性可得。所以呢，你能够突破这样的障碍的话，你这样修这个法界观，然后修这个广修供养，才能够真正的相应。好，那这说明鬼是正供养。好，那接着讲到人二，较量显圣。好，那前面讲到这个一切这个财供养，那财供养它为的是什么呢？事实上也是为了修法供养。好，我们到最后我们会跟各位说，财供养跟法供养是事实上是不二的。我们今天修行这个财供养的目的，事实上也是透过这个财供养的方式来修法供养。那所有的供养当中，法供养最殊胜。但是所谓法供养不是离开这个财供养之外，另外有个法供养。那我们先跟各位讲个实际上的公案，再进入到下面的这个正文。那这个公案呢，是出自于这个阿舍世王受决经里面所举的一个公案的。所以阿舍世王他刚开始不信佛嘛，他后来信了佛之后，他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那么有一天呢，他请这个佛陀到王宫里面去吃饭，去应供。然后吃完饭之后呢，佛陀就回到奇幻金舍去，回去休息的。但是阿舍世王他因为他的心非常虔诚的，所以他那念供养的心啊，一直啊没有办法跟他满足， 所以他就问他的大臣啊，这个奇婆说怎么样还能够修这个供佛的事情。那奇婆这个人呢就跟他讲啊，你可以供这个灯，那供灯呢这个也算一种供佛的方法，所以阿舍世王就供灯，他就从这个王宫的门口到齐桓金氏的门口，这个沿路的两旁啊全部供养这个油灯。好，然后呢然后供养油灯，而且供养这个一个晚上啊都不熄灭，要是快熄灭了，就叫人继续把它给那个把它给添上去，把它给继续把它恢复光明。好，那在这个时候同时有个贫穷的这个女人啊，她非常穷，她平常就是跟人家这个乞讨过活的。那么他看到这个王啊来供养这么多的油灯啊，他内心呢感到非常欢喜啊，他也很想要供佛，但是呢他本身是没有钱的，因为他是个乞丐，所以呢他只好去跟人家乞讨。那乞讨好不容易乞讨到两文钱，那两文钱之后呢，他就把这个钱呢拿到这个卖油的油店里面去，那么跟这个卖油的这个人啊，他说啊，我要拿这个钱呢来买灯来供佛。那这个卖油的人说啊，你已经这么穷了，你这个钱好不容易才要得到，你不留着自己用，拿来供佛做什么？那这个贫穷的女人她说啊，我们这个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个人生，那又更不容易的能够碰到这个佛的出世啊，甚至我们能够见到佛，这个都是无量劫生命当中啊一个很殊胜的因缘。那我面对这样的这么大的福田，我如果不修这个供养佛的事情呢、啊，我会觉得非常遗憾。你看这么殊胜的福田都现前了，但是我们却错过了这样的因缘，这是非常可惜啊！下次再能够碰到佛，再有机会供佛，那可能又是百千万亿劫之后的因缘了，这很难说了。所以他坚持啊，一定要把这个钱拿来买油供养佛。那这个卖油的这个主人呢，他也因为被这个贫女的这个心啊所感动了，所以呢他也随喜，他说好，你这个两文钱啊是可以买这个两盒的这个油，好，那么另外呢我再随喜再给你三盒的油，然后呢一起让你拿去这个供佛，好，点灯供佛了哈。所以后来这个贫女呢就把这个油拿去，然后点了这个油灯来供佛，然后他点灯的时候，他同时心中啊这个殷切的这个发起愿力，他说要是我未来能够因为这个因缘能够成佛的话，那么希望这个灯呢、啊、就能够一个晚上都不要灭，而且光明炽盛。那因为他的愿力很殊胜的、啊、很强烈的愿力的加持力，所以呢这个贫女他所供养这个灯呢、啊，比起阿舍世王所供的灯呢、啊、还特别的亮，而且阿舍世王他点的那个灯呢、啊，晚上啊有时候虽然有人看着，但是有时候还是会熄的，然后才有点才要接上去。而且那个灯光啊也没有这个贫女她所点的这个灯的灯光啊这么样的明亮。然后呢等到白天的时候，这个佛陀就叫那个木莲尊者啊去把这个灯啊一一洗掉，这个木莲尊者啊就把那个灯一个洗掉。等到那个贫女所点的这个灯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木莲啊尊者要洗不掉，结果呢他拿这个风去扇不掉啊。但是然后呢因为木莲尊者他是神通第一的尊者嘛，他就发起神通，用这个山岚的这个飓风啊，去吹这个蜡烛的火，希望把它吹熄，但是也吹不熄。后来呢，佛陀就跟这个木莲尊者说啊，这是未来佛他所点的灯啊，这个不是你的这个阿罗汉的神通力所能够熄得掉、熄灭掉的。然后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佛陀就跟大家开示哈，说这个女人呐、啊，她过去生当中啊。已经遭遇过180亿尊诸佛，然后在这当中啊修持了很多的这个善根，那只是说他因为过一生当中啊，他常常喜欢修行，然后呢独修啊，不喜欢护持三宝，所以呢他今生啊感到这种贫穷的果报。但是也是因为他过一生当中不断的跟三宝结缘，能够碰到这么多佛啊，跟三宝结缘，所以呢他今生就能够碰到释迦牟尼佛的出世，能够趁机能够遭遇到佛。那佛陀是接着为他收集说，未来三十劫之后，这位贫女将会成就这个正觉佛的果报。然后呢，那佛的名号叫什么佛名？佛陀这样受记。阿舍世王听了之后，他心里有点不太服气啊，他想 我是王啊，我供养那么多油灯啊，怎么这个佛陀都没有给我受记做佛，怎么这个贫女是供养这么一个灯，就为他受记做佛。那所以说呢，他就不服气，他就问七婆啊，这怎么回事。七婆就是说，就跟他回答说啊，他是大王，你要知道这个贫女虽然他供的灯虽然只是一小盏油灯，可是他愿力啊非常的坚固，跟广大的菩提心相应，然后供养这盏油灯，所以呢，因此之故，他这个功德啊，就远远超过你这个王啊，这种平常的心，好、哦，这种普通的心来供佛，来供佛的这个功德，因为王他有钱嘛，所以他供这个灯啊，他就是很简单，他只要一吩咐下去，底下呢都帮他张罗好了，他也不用自己去点，反正他只要这个坐享其成就好了。那所以说这个心，这种虔诚心，比起贫女，他乞讨，然后以他这个本来可以买食物的这个钱，他宁可挨饿也要供佛，然后这种心态的差距是太大了。好，所以这个阿舍世王他也是有善根的人，然后他听到齐佛尊者之后的讲的这段开示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确实是他错了，所以呢，他这个时候他就到齐桓金舍去，然后呢，再次的以虔诚心来供佛，好、哦，供佛这个油供灯了哈、哦。那这个时候呢，佛陀就为他受记，未来八万劫之后，他将会成佛。好、哦，所以呢，这就是说明法供养和这个财供养事实上是不二的，好、哦，是可以不二的。当然，如果你不懂，你没有智慧的话，这两个是两件事了哈、哦。但是你有智慧的话，好、哦，那你就是可以以这个普贤恒愿力的力量的加持。是财供养当中的就是法供养，而法供养是所有供养当中最殊胜的，而且法供养也是我们修行财供养的一个目的。因为你在佛前供这个香花灯烛，佛事实上他不需要这个啊，或者你初一十五供菜，一碗饭六道菜，佛他也不会吃啊。那供养主要是供养，透过这供养来修法供养，来表达我们这点菩提心，或者说表达我们透过这方法来修普贤恒愿而已。所以我们接着来跟各位说怎么样来修法供养的方法。好，那么这个是广修供养当中的这个重点。那加量显身当中分为两段，鬼出较量，好，当中分为两段，指出好举所较量，好，举出所较量好的这个境界的，好，当中分为两段，丑一种子，好，这是个总说，好，就看到这个文，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罪，这是个总说了哈。善男子，好，就佛陀就告诉，不是那个普贤菩萨就告诉这个善男童子，他说啊，所有的供养当中呢，以法供养当中最，好，诸供养当中包括财供养，包括法供养，所那财供养或者一些的祭乐，那么或者一些歌舞，种种一切的供养，好，都包括在内。这当中呢，以法供养作为殊胜的。好，那么为什么？因为它跟解脱是有关系的，好，有直接的关系。那如果单纯只是财供养，它跟解脱的因缘呢，还只是个殊的一个比较殊的因缘，它只是培福啦，为了未来这个解脱来做个培福培养这个福德资粮的事情而已。好，我们来看什么叫做法供养。好，接着看到丑二别名，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好，这边讲到七个法，这七个法就是法供养。好，那么这个七个法呢，那学生将它分别了一下哈，大概可以这样分类，一到六是属于这个普贤菩萨的这种大恨，那第七个呢是属于普贤菩萨这个大愿。好，所以呢，实际上这七个法供养的修行内涵，实际上也就是普贤的大这个普贤恨愿的哈。这个大愿大恨，那我们先讲到第一个，次第的说，第一个呢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在华严经里面，佛陀开示说，善男子，如来从修行中来，若能修行，是则成就供养如来。所以呢，这第一个呢，我们要能够真正修行的话呢，这个就是供养，就是供佛。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这个他从修行中来，今天他为什么能够成佛？他就是因为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修行戒定慧，所以呢，他才能够成就这个佛的这个果报。 所以呢，他今天成佛，他的目的是为了度众生，所以呢，他也是希望众生能够修行。所以你能够好好修行，就是符合佛的心意，他出世的心意。那这个时候佛就能够欢喜，那佛能够欢喜，这个就是最好的供养。好，那像世间人说这个百孝不如一顺嘛，你能够随顺佛的心意，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孝顺，真正的供养。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下课休息10分钟。